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字博大精深，一个字一个词常常会有多种的含义。可有些常被人挂在嘴边的字句，虽然道出了真理，却很少会被人留意。比如说，当人处在疾病患难、痛苦折磨中的时候，就喜欢用活受罪来形容，还说人生就是受罪来的。这里的罪等同于苦，受罪可以理解为就是受罪的苦害。人活于世，确实谁也免不了要遭受罪的苦害，因为疾病与死亡都是人的罪所导致的。还有死性不改这个词，说是形容人的性格死板，坚持错误的偏见，一条道走到黑，他的近义词是死不悔改。这还真是许多人的人生写照啊。其实所谓的死性，就是人人皆有的罪性。人若意识不到而不认罪，就是到死都不可能悔改。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报道贪官、杀人犯、强奸犯等犯罪分子的新闻，他们疯狂地敛财害命，丧尽天良，等到事情败露被绳之以法的时候，却拒不认罪，有的还趾高气昂，振振有词地为自己辩护无罪。人间的法律或许会被人钻了漏洞，人只要逃过了法律制裁，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不承认自己有罪。但有一天，当末日审判来到，人都要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所有的罪都会呈现眼前，没有人能逃过那最公义的审判。信而得救进永生的天堂，不信得永死下地狱火湖，这是人生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人有这样的结局是命定，也是选择。人的命定是人的罪性导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以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皆有审判。但神却命定人，只要向神认罪悔改，并信靠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能变永死的结局为永生的结局。所以人选择认不认罪、悔不悔改真的是很关键。拒不相信神的人当然也不会彻底认自己的罪，不认罪的人看似跟神过不去或跟别人过不去，但归根结底是跟自己过不去。罪性不改，必然会踏上死路一条，那执意要走到黑的还怪谁呢？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 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撒迦利亚书的12章2到7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12章8到12节。读完撒迦利亚书的12章2到7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会忍不住的发出疑问，说了撒迦利亚在经文中提到惊惶癫狂攻击神百姓的人要被惩办，这是一场战争吗？其实呢，这是预言耶路撒冷未来的一次大的战斗，有人说这是哈米奇多顿大战，也是地球上的最后的一次大的战役。那么与神的百姓为敌的人呢，不会永远的取胜啊，最后啊，邪恶、痛苦还有压迫将会彻底的来去被消灭。那么或许还有人会不禁的说了，大人物比小人物高明，城里人比乡下人优越，但是神的看法又是什么呢？城市往往是影响其周围乡村的发展的，那么这一次犹大的乡村也就是帐篷啊，却比耶路撒冷啊先得好处，那么就令耶路撒冷啊不至于骄傲啊。不要以为我们必须先向重要人物啊，比如说明星、大商人啊、政治家、革命先驱等来去布道。那么根据路加福音的19章10节经文的记载，基督来是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甚至是颓废潦倒的人。我们要小心呢，千万不要在灵性上来去骄傲，免得像耶路撒冷一样在明白神旨意的事上变得迟钝。那么撒迦利亚就预言神的愤怒啊，就是那些攻击耶路撒冷的人就眩晕就摇晃。那日，那么在撒迦利亚书的最后的3章的经文中就多次来出现了，所指的就是将来的哈米吉多顿大战。重石头，那么就意味着攻击者会发觉耶路撒冷啊是不能够移动的。万民，那么更可以翻译作万国。惊惶和癫狂，那么就意味着一种神奇的混乱和恐慌，那么就突然的临到攻击耶路撒冷的那些军队了。犹大的族长，也就是首领、领袖，将要像火盆，他们的仇敌啊，在其上来去被烧灭。撒迦利亚书12章8节经文说：“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大卫的家必如神，如行在他们前面之耶和华的使者。”好，先知就预言那日神必保护他的选民，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大卫他是一个勇士，如果你不信的话，请你读圣经中关于大卫儿子押沙龙的叙述，或者是读一读关于他如何使一个已经分裂的国家来去统一，如何对付非利士人的故事。大卫呢，他是一个行政的天才，他是一个勇士，他是一个蛮有策略的一个将军，他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一个人。神说到那日，连最软弱的人都会像大卫一样，大卫的家必如神。那么这句话是圣经中啊最让人振奋的宣告之一了。大卫的后裔啊会出现一位神，大卫必如神，那位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后裔玛利亚所生的，他降生在伯利恒。玛利亚和约瑟他们都下到那里去报名上册，那是因为他们是隶属大卫的后裔，但是约瑟和主耶稣的降生啊是没有关系的，他们就下到伯利恒，主耶稣要从大卫后裔啊来去降生。马太福音1章1节经文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你看新约圣经一开始啊就说主耶稣他是大卫的后裔，主耶稣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经文先提到了大卫的名字。那一日，犹大的族长将要像熊熊的烈火烧毁每一件所触及的东西。那么住在偏远犹大的人要先得着胜利，以致耶路撒冷的人呢必不被高举过于他们。耶路撒冷的居民要受保护和得到力量，而侵略他们的外邦各国呀都要被毁灭。好，撒迦利亚在12章8节就再次坚定以上的保证，但是呢也透露出神定义灭绝以色列的仇敌，并且保护和拯救他的选民。 你看，神的保证就足以坚固选民他们的信心，叫他们呢来努力建殿，来迎待弥赛亚的降临，来重建国度。那么虽然有学者把第十二章这一连串的保证啊用在教会方面，比如说众石头也就是教会，族长也就是教会的领袖，火盆在木柴，那么是指福音摧毁异教，那么十二章七节就指教会啊没有贵重的分别，城市的信徒不能够胜过乡村的，十二章八节说婴孩的祷告足以保护教会等等。但是呢，这些灵异解禁的方法完全超脱了圣经作者他的原意，所以呢是不能够接纳的。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撒迦利亚书十二章九节经文说：“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好，那日，那么是指耶路撒冷得到保护的日子，也就是得救的日子。那么因此这一日有以下的两层的意思，第一就是犹大人在马加比时代战胜仇敌而凯旋的日子，那么第二就是基督啊征服黑暗的权势取得胜利的日子。那么这节经文的结论呢，毫不含糊的就指出了这一部分的要点，那就是神定义啊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世界冲突的事实已经假定存在，耶路撒冷呢必定是得到最后的胜利，无论这将是按字面或者是寓意来出现，都必成就。那么世界列国他们会联手啊来去对抗耶路撒冷。那么在启示录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相关的细节，那么圣经中所有的预言中最重要的主题啊都会在启示录啊来去汇合。那么就像飞机降落在大型的机场啊，或者是火车到达总站一样，在那一日敌人会从外部啊来打进耶路撒冷。那么你说神为什么要保护和拯救耶路撒冷的居民呢？啊，理由就记载在撒迦利亚书的十二章第十节。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十节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哀痛的耶路撒冷就预示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啊，将会促使耶路撒冷啊来去展开悔改的运动。那么这种运动将会随着教会的拓展而不断的推进。也就是说，先知撒迦利亚在这里预言了在旧约时代之末、教会时代之始所要发生的一些事件。施恩叫人恳求的灵，那么就意味着圣灵他的工作，他会彻底改变我们的心灵啊，从而经历神他的恩惠。那么当圣灵浇灌的时候啊，人们就会醒悟自己的罪，恳求赦罪的恩典了。那么圣灵降临的事件呢，就成就了这个预言以及约珥书的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的预言了。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犹太人就深思他们所扎的人，也就是基督，进而呢就悔改哀痛，他们将如丧独生子一样来痛哭，犹如以色列出埃及时埃及人为死去的长子大大的哀嚎一样。那么根据使徒行传的二章三十六节经文的记载，被圣灵充满的彼得在五旬节他就讲道，他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那么根据使徒行传的二章三十七到四十二节经文的记载，当时将基督钉死在十字架的犹太人啊，竟有三千个人，他们就悔改受洗成为耶稣的门徒了啊，从而就初步的成就了这个预言了。 神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我认为以色列人现在的回归啊，没有应验圣经的预言。那么圣经不止在这里，那么在约珥书中啊，也这样来说，神要将那施恩的灵浇灌在他们身上。那么施恩的灵啊，它就是圣灵。这段期间，神会浇灌圣灵在他们的身上，因为在大灾难时期啊，圣灵浇灌在他们的身上，那么他们呢要成为神的见证人，而且呢神会保护他们。启示录七章四节就提到天使会封印啊，经文说，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那么144,000人是指住在地上的以色列人。我们不能够毫无根据地说自己啊是那144,000人之一，我们要有事实根据的。启示录七章5-8节说得很清楚，以色列12个支派中每一个支派都有12,000人。如果你说你是这144,000人中的一份子，这就表示啊你还没有得救。那么当教会被提时，你不会被提；当他们被封印的时候，你会进到大灾难时期。那么因此呢，144,000啊不是代表今天世上的团体，而是指啊以色列百姓中的某一个团体。那么另外呢，还有一大群团体的人也会被封印，但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们的数目。他们是外邦人，他们会在那段时间呢来去被封印的，他们会经历大灾难时期，那个时候他们会为神来去坚守立场。那么根据我对圣经的理解，当教会被提离开世界时，圣灵不会离开，圣灵他还有任务。那个时候圣灵他会像五旬节之前所做的一样，就降临在某些人的身上。撒迦利亚说，圣灵会浇灌在那些回到故土的渔民的身上。我并不认为1948年他们立国之后啊就有圣灵的浇灌。那么当圣灵浇灌的时候，他们要认基督是他们的救主。神说，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当他们仰望主的时候，这就应验了有关赎罪日的预言了。那么撒迦利亚书的13章会继续的来去讲这个主题。13:1说，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然后13:6又说了，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你看到那日啊，他们会仰望他们所扎的基督，会质问他说，你手上的伤是什么意思？我们所期待的弥赛亚，我们的王，他的手上，他的脚上，他的肋旁啊，不会有伤。那么他要说，这是我在我亲友家中受到的伤，我来过了，但是你们呢不接纳我，不接待我，现在我回来了。然后那个时候啊，他们就要哀痛了。那么这就是为什么神要保护耶路撒冷的理由了。神要浇灌世人的灵，那就是今天神的灵住在你我身上的唯一的方式。你不必去寻找，去呻吟，去发怨言的，以为你要成为一个超级的圣徒才能够得到圣灵，不需要。你只要以罪人的身份来到他的面前，接受并且邀请耶稣基督来做你的救主，那么神的灵啊就会住在你的身上。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3:1-4，他称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是婴孩，是属肉体的，是属血气的。可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6:19也对他们来说，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你看，主耶稣就赐下施恩的灵啊，不是因为我是一个超级圣徒啊，或者是我比别人好一点儿啊，他才住在我的身上，或者是来充满我，不是。我比大多数的人差多了，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那么同样的，神也要这样的来去对待以色列人，因为主这样的恩待我，所以呢，我不敢反对神所恩待的人。那么当帕子从以色列人的眼睛被除去的时候，他们就会认识神了。那么就像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的3:13-16他所说的，帕子并不表示他们不要负责任，他们随时啊都可以回转归向基督。保罗说得很清楚， 帕子一旦除去，他们就知道基督是救主了。那么这对每一个罪人来说呢，也是一样。你不是因为没有听过福音而失丧灵魂，而是因为你拒绝耶稣基督。很多人以为啊，不管我们身处什么样的环境，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必负责。那么这种想法是错的。虽然我们是靠恩典来得救，但是呢，我们还是有责任呢，来去回应神的恩典，回应他那美好无尽奇妙的恩典的。那么因此，神他救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不是靠着我们的信心，而是靠着基督他的宝血。你看这是何等精彩的经文呢。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十一节经文说：“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基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这里撒迦利亚又提到那日，那么直到撒迦利亚书的最后的一章的最后的一节，先知他都提到了那日。那日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从教会被提大灾难时期来开始，一直到千禧年国。那么这时呢，所有悖逆神的势力啊都被除去了，永恒的国度就开始了。永恒的国度啊就延续到了千禧年国，那不再是试验时期，而是每一件事都归正，直到永恒。神说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那是真正的一个赎罪日。摩西律法中的赎罪日啊，是以色列人需要哀哭的日子，那一天呢，他们要为自己的罪啊来去赎罪。圣经说那日必有大大的悲哀，我要在这里啊来去暂停一下。我要说，今天有很多所谓的传道人，他们就说了啊，来信耶稣吧，他会更新你的生命的，你会变成一个新造的人的，你会达到你的目标的。他们用各种方式啊来去吸引你，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必须要面对你的罪。那么请问你有没有为你的罪来去悲哀过呢？你有没有为你是一个罪人来去伤心过呢？有一位老牧师，他曾经这样来见证说，他说，每当我回顾以往啊，想到过去所做的这一切，总让我心痛。我的救主就是为我这种人去死的。基督徒的生命啊，要这样的悲哀，这样的悔改。我们缺少了以前的人，在聚会中会哭着来到台前去接受基督。那么今天呢，已经看不到这种事儿了。这位老牧师，他说得很对。他们聚会之后啊，他们会笑着出来啊，心中想着自己啊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了。但是真相就是，就算你做了什么好事，在神的眼中，你还是一个老旧的、败坏的、肮脏的、污秽的罪人的。神说，在神看来，人的义啊就像一件肮脏的破烂衣服。如果我的义像一件破烂的衣服，那么我可以想象我有多么的破烂。如果我们能够从神的眼光来去看待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就无法忍受自己了，就会想除掉自己的自负还有自满了。所以今天呢，教会啊真需要悔改的洗礼。那么今天呢，信徒最需要悔改，为自己的罪来去悔改。神说如米基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那么这是指米基多平原以及约西亚时代。那么根据列王记下的二十三章二十九节经文的记载，米基多平原的悲哀，那么是指法老王尼哥他就杀死了犹大的君王约西亚。那么约西亚他是一位贤君啊，他是一个很受人民爱戴的一个王，他死的时候啊，百姓就为他来去大大的哀哭。耶利米没有为任何的人哀哭过，他只为约西亚来去哀哭。米吉多的哈达临门，那么可能是约西亚王他阵亡的一个地方，百姓为这位贤君就哀悼，就持续很久。 但是根据列王记下的五章十八节经文的记载，这里或指在米吉多有类似哀悼达摩斯神的一个宗教的仪式，因为哈达和临门他们是叙利亚两位神奇的名字。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十二节经文说，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拿单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你看他们要独自的悲哀，也就是要个别的悲哀。那么这种悔改啊，就是我们应该在私下里要来做的。那么十二章十二到十四节这段经文就重复了独在一处多达十一次之多，从而就强调了在神的面前哀痛的悔改，这个是很个人性的，那么任何人呢都是无法代替的。那么正如约翰一书的一章九到十节经文所说的，经文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认罪是每个人回归到上帝面前的第一步，而每一个信而得救的基督徒都会渴慕认识神，并随着对上帝的认识越深，也会愈发地认识到自己是何等罪无不堪的罪人。认罪才会悔罪，悔罪才会有悔改的行为。如果别人从我们的生命中看不到悔改的果子，我们仍然是在继续亏缺上帝的荣耀。求圣灵指教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敏感于每一种罪，并真心痛悔罪。为罪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是不同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